火热议题的夯度就等于深度吗？形影不离的社群软体有什么潜在危机？怀抱梦想的你是否也曾被那份火热灼伤？星际杂谈，让我们一起走走停停看看。Hey yo, what's up? 欢迎来到《星际杂谈》第一集。这什么东西？啊，等一下，是不是走错地方？可是主持人好像一样。哦，太多了。这个单元呢，我主要会是想做比较散、比较随性的一些闲聊。不会特别去限制在一个主题上。哇，还能更随性了哦，没有错。我想说就摸索不同的这些单元组成啊，都试着去拼凑看看。好啊，那这一集我主要会对一些我最近看的作品有些心得分享还有评论。好，那以下涉及暴雷，那请各位谨慎决定是否要继续跟进啦。好，第一个要讲的是最近还蛮红的这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Your name engraved here in 这个英文翻得不错哦，很到位。那主要在讲什么？他讲的是初恋嘛。每个人可能都有心中最甜但又有点苦涩的那段恋曲，很年轻啊，乳臭未干啊，情窦初开的时候啊。像我啊，那时候小一啊，小一哇哇的。我坐我旁边那个女生好 Q， 对，然后每次都要故意调皮弄她，整她，觉得这样就是喜欢她的表现哦。那觉得那段回忆很美好，但后来转学就没有了消息。索性国中的时候有 Facebook 啊，或是一些blog， 然后就开始上网肉搜她的名字，还真的被我找到。哦，真是好感动，赶快在那边密他，对，就说我是小时候的那个一年六班的那个马尔斯啊，你还记得吗？对，就他就回说，不好意思，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哎，还怕我是那种，是吧？就是他整个还警戒心有点高，我觉得我好像骚扰一样，就那种网络骚扰。是我一直说，那我们是在盐城，是在那个国小啊，第几班啊？他说，好像真的是哎，嗨，这样，难过啦，就从小的一个憧憬，这个最初的爱恋就这样付之一炬啊，真的是崩溃，还好啦，看开了嘛。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那段回忆很甜美嘛。不管结局如何，不管结局如何啦。好啦，回来讲正片。那正片其实就是两个男生嘛，然后互相喜欢上彼此啊，然后靠，其实细节我也忘了差不多。我忘了差不多评论个屁，没有啦，我整理啊，反正就是说我觉得他的画面很唯美，就是一些运镜也很特别，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取景啊，那些取景我是真的觉得还蛮赞的，像是那个尼加拉大瀑布，哇，仿佛身临其境啊的那种冲击感，或是他们在欧洲的古城漫步啊的那种悠闲的感觉，不错不错。那当然还有广仲歌的那首歌嘛，我觉得还不错啦，还不错。但主角也很帅啊。连我这种有自尊心的直男也会觉得，可恶，也有点帅。好啦，优点讲完了。没了。没有优点了。对。不是很卖座吗？对。那再来要开始做一些真正的评论啦。第一个我是觉得，那其实剧情有点生硬，就是角色跟角色之间的那种情感交代，我觉得没有到很清楚，然后又走一些套路， 可是套路又走得不好，那常常会有一些不明所以的剧情，角色动机也不明啊，然后还因为这种不明的动机吵起来，所以其实我整个观影下来就还蛮出戏的，觉得一些情节是比较没有必要的，或是他们的互动很浅，很浅薄。像有一段，因为是同志电影嘛，然后男一被男二伤害了，然后就跟一个阿伯聊天，那个阿伯也是假假，结果突然就被阿伯印上，就可能被印上个二三十秒，突然觉得我不行这样，我不行这样，我不是谁都可以，妈的，这不是废话吗？抱歉，有点生气哦。就是这不用同志议题也可以知道啊。当然，感情这种事情不是谁都可以嘛。然后他还是硬要用这一段来表现出来，我觉得有点荒唐。而且像我这个异男，小时候其实因为比较少接触嘛，就甚至有点丑假，但也是遇到越来越多人，还有更多资讯的吸收之后，才能慢慢理解接受嘛。所以这次看这个票房不错，然后大家好像也都很喜欢，那就来鼓起勇气看这种彩虹议题的电影，应该可以改变一些 我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吧。就我好不容易走出这个异男的舒适圈，妈的偏见更深，整个更无法理解这部到底想表达什么，有很多细节啊，有很多看不懂的细节，反而呢是把各种不解刻在我的心底，就让我想到黑豹，他当初在美国队长第三集出场的时候，那个霸气，那种决心，身为一国之主，对不对？就会彻底爱上这个角色。结果他自己的独立电影一出，我满怀期待进去看，他妈就故事也是很浅薄，然后就是觉得，这怎么主角变得有点幼稚，然后内容就普通啊，然后也没有史诗感，不会说到烂，不会说烂，可是他还是因为代表着黑人这个族群，而疯狂卖座，我就觉得，对啊，他的实际的内容其实配不上他的名声嘛，这才是我最无奈的地方啦。好啦，可能这部，听我嘴成这样，评价还是很好啊，是我的问题吗？我也不知道。可能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吧，有时候对吧，容忍度就是会比较高嘛。但至少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跟我同一厅的人，他们也都看得蛮崩溃的。我旁边那个熊中的学弟，跟他七啦也是看完就直接，崩溃，到底在他们在干嘛？一直 murmur。我觉得我已经算相对冷静了，是吧？那我的观影小伙伴，他也是一个对同志议题的影剧啊，都蛮有研究的专家啊，他也头很痛哦，他就觉得比这部电影好的同志作品还有很多，那也希望我能赶快去看那些其他作品，来洗刷目前的苦恼啦，对吧？所以应该也能证明我不是为黑而黑吧，对不对？什么趁热度炒话题没有，我只是真的希望不是只是因为议题而火红，而是你内容也要有相对应的深度，才能让这些议题更真切的被看待嘛，或是被注意到。像我觉得他很多地方都点到极致啦，像家长对孩子的性向，中间的挫折或是一些变化，我觉得他也都并没有太琢磨在上面，可是这个点感觉应该要打下去，他又不打，就觉得还有更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吧。第一部讲完就气成这样，就这么嘴，之后是怎样一路开嘴到底吗？没有啦，再来就是比较正向的评价了，各位不要紧张齁。那第二部要来探讨的是这个 Social Dilemma， 可以翻成社群困境啊，或是这个社群两难的这种意思啊。对，它是在 Netflix 上面上架的一个纪录片，它主要在讲说现在人类的互动在有科技的一些协助上其实可以变得更紧密频繁嘛， 哦，也可以更好约，对，喂喂，哦，我讲错话了，我就说更方便嘛。但它其实悄悄的也让一些结构产生了变化，对啊，那甚至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冲击。那我刚开始看其实是有点出戏，嗯，诶，有那么严重吗？哦，或是因为它除了在一些真实的采访记录以外，还会加一些杜撰的片段，放一段戏进去。哦，啊，它那个情节就是有一个家庭啊，然后那个小孩就很爱玩手机嘛，整个上瘾，然后大人就很当然很头痛啊，而且讲话又不回应这种。哦，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哦，那然后后来就觉得，哦，大人就觉得不能这样，至少吃饭的时候不要用手机嘛，增加一点互动。他就用一个盒子把那些手机都集中封起来。嗯，结果那个小孩他就直接去拿榔头把那个盒子敲爆，然后就不吃饭，然后跑到楼上。我刚开始看到，哦，敲哦，哦，凶屁哦，对啊，因为过度戏剧化嘛。但还是他其中还是有两个论点有戳到我，就是会觉得感同身受，所以在这里分享一下。那第一个应该是这种寻求认同的质变吧，就是怎么讲，就是当然人都会想被一个社群认同嘛，对吧，啊？那在可能 IG 啊 FB 上面就哎，欸，发文，那如果被按赞，哦，都赞数很多，哦，好开心，很爽，对不对？啊，那就是脑内的分泌也会让你觉得，哦，这就是值得开心兴奋的事。结果反而呢就被这个战术啊或是这种互动制约，就反而会为了这种成就感焦躁不安，产生过多的情绪吧。那它里面就举例会有那种修图仔啊，哦，就是很爱用滤镜啊，而且现在那种 app 也很方便嘛，就操作很容易，哦，都可以让自己更好看然后更完美，哦，然后我先承认哦，啊，先承认我其实也会放嘛，我会放偶尔放个滤镜哦，对啊，或是那个照片哦，如果拍起来哎就，不行哦，脚看起来太短了哦，我也不敢 po 嘛，哦，我也不会 po 哦，但有些就真的走火入魔了，他们会把那个脸削尖啊，哦，哎，就身材哦，腰瘦 nipple 卡成点 coco 的这种感觉嘛，哦，应该是常常看到嘛，就是很夸张哦。有些人甚至会想要去整形，然后变成自己修图后的样子。那我个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哦，我真的不知道，那是有一种那个小嘴滤镜啊，哦，天哪，啊，那到底是三小？他们就会把嘴巴缩得鸡巴小，我就真的看不太懂，真的看不太懂。我天哪，啊，那到底是什么美学？哦，这到底是从哪里流行来的？好像日本也有，那台湾也某些族群也很盛行。哦，糟糕，开战没有啦，我说，就我个人真的看不懂啊，就是像安吉丽娜·裘丽，对不对？哦，安海瑟薇，哦，石原里美，诶，对，他们那种丰唇哦，才是一种 pure beauty 嘛，哦，才是红多诺 utsukushi 哦，对不对？结果反而就把这个特点，就把这个性感的特征拿掉，至少我个人是看不懂了，嗯，在这里小小的 murmur 一下，好啦，我在这边就说，第一个就是这种寻求认同，然后就会变得自己的价值观可能都会有点扭曲。那第二个点就是这些 app 的设计，它其实为了吸引用户，嗯，所以就会大量的使用 machine learning，嗯，就是那种 AI 啊的计算，嗯，它去推测怎么样可以让你更离不开这个界面，嗯，更吸引你我的一些内容啊，然后把它呈现出来，投放出来，然后彻底抓住我们的眼球。嗯，但这些 app 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主要还是靠广告收入来支撑，所以这个用户的粘着性高不高就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诶，对啊，这些听起来都觉得蛮合理的，可是其实有一些小问题就在这里发生了嘛。哦，因为它更倾向会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而不是你应该看到的。这其实仔细想就会觉得差异很大哦。因为这样可能日复一日，就这样我每天都会沉浸在一个背离真实的资讯中，哦，就变成产生一个只相信我们才是正确的同温层，我，哦，没办法去理解其他族群的想法，哦，到最后可能会无法交流， 那那种数不清的裂痕啊，这种分裂啊，就会不断发生。而且还有人对会散布一些阴谋论，哦，就是 conspiracy theory。而且其实这种阴谋论，它很吸引人，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心痒痒，对，因为你会觉得好像看穿了很多真相，还会有点成就感，哦，让自己比较不会去质疑这些论点，哦，然后就有点默默的就被操纵了。哦，他在片中就讲到，那这样可能就会成为一些有意人士这些幕后主使者的棋子，而且还完全不自知。那像这次大选，哦，我就承认，我先承认嘛，对，因为我可能也是有一些稍微的倾向嘛，就觉得，欸，老川应该还是会赢吧，哦，就后来因为选举真的太接近了嘛，而且又有邮寄投票，然后就一直延宕嘛，欸，结果开始翻盘了，对不对？就有很多阴谋论的说法跑出来啊。就是哎，什么计票有什么问题啊，或是都不开放计票啊，然后共和党这边人就暴走嘛，就这种煽动的说法吧，对啊，所以你说更何况是那些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美国国民，哦，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两边各自的支持者就会形成两个世界嘛，对吧，啊，那我最近我，哦，因为选举也会去看正黑板，干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哦，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两个就是两个世界的人，然后在同一个板上，然后自顾自讲自己的理论。哎，我就看，哎，怎么好像他们都相信不同的东西，可是还是一直在 互相吵架，那根本就没完没了。我就是头很痛。如果是反川就算了，对不对？而且 那他们还会扯一些哦，挺川就是绿粉和柯粉，哦，这种随便贴你标签的一些言论。我就妈的，到底一群大人怎么会可悲到？会去做这种无谓的鸟事，可能平常工作压力大到他们必须靠这种扭曲的方法去宣泄，我是看不太懂，对吧，啊？哦，是网军还可以理解，可是那个数量，我真的觉得有些人就是已经沉浸在其中了，对吧，啊？好啊，所以他主要讲的就是说，人类其实对科技的掌握有时候会赶不上他那个进步的速度啦，那就会衍生各种乱象嘛。可是我们终究还是要用啊，对不对？那么好用哦，为什么不用？对不对？但同时也应该要做出一些修正，做一些限制。它里面就有做，像是很多通知其实都不必要的哦，就是尽量的去减少那些 attraction 嘛，对哦，让你可以专心在自己的事物上，而不是被这些无谓的资讯一直牵着鼻子走，就是给自己一个空间啦。哦，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尽管有些地方真的太浮夸，但我觉得它核心价值是值得去探讨的，值得一看啊。好，最后呢，我要来讲这部《火花》（Hibana）。我看的这部是日剧，哦，它好像有出电影。然后它原作呢是那个搞笑艺人这个右吉直树写的，哦，很酷哦。然后最后还有得芥川奖什么，就是哎呦很厉害哦，感觉走综艺路线的，结果写得出这种很有文采的作品，对吧，啊？就是注意很久，最近才终于看完。好，那内容呢？它其实就在讲，也是综艺，就像我们第一集讲到的漫才嘛。那这个主角呢，德勇，他是一个做漫才的搞笑艺人，在其中他结识了这个前辈神谷，然后展开的一段生涯故事。那这个德勇呢，Tokunaga 啊，他是一个内向的木讷的人，但他从小看那个电视啊，有那个漫才节目。我看到家人，哦，看那个节目就哦，笑得很开心，那他也因此就下定决心要跟他的童年玩伴山下组成一个团体 Sparks， 想要在漫才圈激起属于自己的灿烂火花。哦哦，那刚开始就是还蛮惨淡的嘛，就是，哦，他们的表演，啊，就排在很烂的时段，啊，然后那个经纪公司好像也不太会 handle，哦，然后就是有 carry 不起来，哦，然后也没受到什么关注。可是偶然呢，在一次的工作场合，我就遇到另外一组漫才团体，那里面就有一个前辈神谷嘛。哦，他那个活跃的表现呢，内容就是整个不受拘束，然后勇于尝试，结果就让德勇超级崇拜，哦，赶快跑过去想要认识他，哦，拜他为师，对吧，啊？就想要成为像神谷这样的人。这样的漫才师啦，我甚至会为了跟神谷喝酒，有时候还差点把工作搞砸，我觉得有点呛了。好，那一段时间过去呢，这个 Sparks 呢也是慢慢的有起色，开始有点走红，也有一定的粉丝嘛。 但他们这时候就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说为了追求更大众化，让更多人知道，可是会有一个问题，但是你到底要追求这个极致的漫才艺术，还是要放更多大多数人懂的一个梗？那像德永跟神谷都是有坚持的这种漫才艺术家，但他伙伴山下就一直反对要放那种太艰深的梗，就是啊别人听不懂，你放这样有什么办法？就是听不懂也不会觉得你屌啊，只有你自己觉得你很屌这样。然后他们后来就参加了一个大型比赛，就最后德永就妥协了，所以 Sparks 的反应就很好。那反而是这个神谷他们的这团，因为梗太创新了，反而就被评审批评，结果这两个团的生涯就开始黄金交叉，就 Sparks 就开始办了一些个人秀啊，然后也红了一阵子，对啊，但可惜还是最后因为风格还是不够，风格还是不够大众，然后那个德永不善交际，就是他真的太内向或是有一些坚持哦，就整个团体就过了一两年后又开始走下坡，然后也面临解散，对吧？然后也回去做普通的上班族，那就过着平凡的下一段人生。诶，这样整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这么很平淡的故事，但是他讲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梦想。因为大部分的片都在讲这个梦想成真，要去实现梦想，就是很有抱负的这种正向片。可是这部片呢，他也有讲了，他是讲梦想成真了嘛，可是又幻灭，就是一个上去又下来的故事。对，那他其实很多细节也很动人，也很真实，就一定有起起伏伏嘛。那像其中有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就是有一个吉他小子啊，他刚开始跟德永是住同一栋破旧的公寓，然后他每次都会请德永在他下班回家的时候，那吉他小子就会在一个固定的点做街头表演，那德永每次看完就会投1000块给他，就过一阵子他表演完之后，那吉他小子又回家的时候又把这1000块还给他，才发现德永是他塞好的一个庄脚啦。但有一次啊，德永就忍不住跟他说还是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吧，但这个小吉就说没关系，我还想再试一下，就是有点无奈，但他心中还是有一种斗志，就这样离开。就他要走的时候，德永还是被感动到，他就说虽然我现在这样说很怪，但还是请你加油。就是这样的一幕让我觉得很震撼，就是有时候这些有梦想的人，他们即使希望渺茫，还是会为了这个梦用尽全力，即使可能看不到任何回报，即使可能会被这个梦灼伤。对啊，你说那些爱情故事是浪漫，但我也觉得这些追求梦想的孤单故事才是真正的浪漫。那后来这中间呢，德永跟神谷他们其实随着时间不是有黄金交叉嘛，那他们那个知名度啊地位也会有一个转换，那就会变成很明显看到那种神谷身为前辈的那种不甘心啊，或是刻意疏离啊，对，或是德永他身为后辈的一个不解，或是一直持续的想要找到他，都很真实，就是这种明明是朋友，但因为身份的转变慢慢产生一些改变嘛。那最后就说这部戏就是在讲一个人生嘛，其实有高有低啊，那可能也有各种不可抗力，让梦想可能也会有幻灭的一天，这种坠落的时候其实就是十分的痛苦嘛，无奈啊，愤怒，但其实沉淀一段时间过后，有时候从别的角度看，对，即使平淡，但你还是活着嘛，还是有很多事情值得开心哦，值得我们继续走下去。就当然知道很难嘛，就是那种转换很难承受啊，但是有时候看完，像我看完这一部，那个强烈的共感，也会觉得可以让看过的人更能就是 get through it， 或是 live with it， 因为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当你遭遇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我并不孤单，所以我也能走过去的这种感觉。哦，因为绝望的人很常都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觉得，哦，怎么虽小的事都在我身上发生？fuck all of these shitty things, you know? 但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那这种共感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励人的元素了。那我个人就觉得是一个很有韵味的佳作，虽然步调真的是很慢，对，我有时候，中间还会偷偷开 1.5 倍速或2倍速快转一些桥段，但我觉得仔细品尝的话，它的深度也是绝对经得起考验的。好啦，那这次的星际杂谈就讲到这里，分享了一下我对一些作品的看法，不断拓宽我的创作的风格或是类型啦。妈的，本来以为这样分散的题目可能内容会比较少一点，或是时间可以短一点，就剪一剪，还是25-26分钟 ，OK 啊，看开了啦，没办法，我的内容就是这么的精实，逃也逃不掉，哎，就差不多这样 ，All right, Mars out, 加拿。